在整治吏治节目当中，隋立娟教授讲到，慈禧冒险重用汉臣曾国藩，把中国的半壁江山交给汉臣统领，曾国藩也不负众望，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一举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津。天津的沦陷使慈禧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就在大清朝刚刚度过一场统治危机的时候，一场政治危机又凸显出来。在辛酉政变中，赫赫有功的恭亲王奕欣不断遭到慈禧太后的打压。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屡屡打压奕欣呢？恭亲王奕欣在这次打压中最终的结局如何？哈尔滨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百家讲坛大型系列节目慈禧第八集压制奕欣。
同治三年的六月二十日，对于慈禧来说呢，是一个欢欣鼓舞的日子。这一时期，由于他得益于启用曾国藩，比较见有成效，所以在这一天，天津被攻克了。天津被攻克，朝野欢欣鼓舞。那么，慈禧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奖功臣。首先，他奖的第一个功臣就是处理中外事务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议政王奕欣。奖励他什么呢？奖励他三级军功，同时呢，还奖励最重要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最主要的得力干将曾国藩，给他以太子太保衔。太子太保衔不是官职，其实它是一个荣誉性的虚衔啊。同时封曾国藩为一等侯爵，同时呢，对于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官员一同奖励。奕欣伴随着太平天国之被镇压之后，伴随着他积极鼓励慈禧重用汉人，又由于奕欣在这个时期里主理朝政，所以奕欣这个时期是清王朝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奕欣的光芒已经远远的照过了慈禧。慈禧是一个爱光芒的人，慈禧也是一个爱权力的人。当有人遮去了他的光芒之后，他就如同芒刺在背，鱼梗在喉，不舒服。怎么办呢？那就是压制奕欣。
在前面的节目中讲到，恭亲王奕欣是道光帝的第六子，咸丰帝的胞弟。奕欣这个人有很多史学家常说，他是一个没有坐上皇位的人。人们也常常设想，如果当时不是咸丰帝做了皇帝，而是恭亲王奕欣的话，大清王朝的历史会不会重写？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它不能假设，我们也无法去假设它。我们希望他做了皇帝，能把国家治理得更好。所以，面对慈禧的打压，我们不禁要问：慈禧为什么要打压奕欣？奕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奕欣确确实实具备了很多的才能，年轻有为，特别的干练。应该说，奕欣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而且在他执政的时候大力的发展洋务运动，所以朝野上下大家对于奕欣应该说是有口皆碑的。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奕欣是大家只知道有这个议政王，不知道有大清朝，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回想政变成功的那一瞬间呢，书扫好的令大家都羡慕，怎么这个时候对奕欣就不满意了呢？什么原因呢？表面上来看是奕欣功劳大，把两宫太后不放在眼里，有的时候举止言谈比较傲气。有这样几件事情，比如说有一次奕欣入宫，每天都要和慈禧商议大事嘛。平时的时候呢，慈禧常常让太监也给亲王准备一杯茶，这一天呢说的事情比较多，茶就没上来。奕欣口渴， 顺手拿起御案上的茶就要喝。御案上茶给谁准备的？给皇帝准备的。他拿起来就要喝，那是不行的。虽然是君王，但也是臣呢、啊。君臣是有别的，皇帝用的东西大臣是不能用的。当他发现拿起这杯茶是皇帝的，于是赶紧放下了。放下你倒是谢罪呀、啊，没有，装作无事，疑心很高傲的，慈禧特别的不舒服。这不是纯粹不把我们皇帝和皇后放在眼里吗？这是一件事。有的时候大家知道疑心是主理，中外大事包括当时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军国大事，他都是一人要做主的，要处理很多事情的，很多事情上肯定和太后的意见是不一样的。作为臣下，太后说什么你就得是什么，因为太后是代表皇帝的。可是他不，他以小叔子身份敢跟太后争，有的时候声音就很大。慈禧不舒服，太不舒服。表面上看是由于疑心小事两宫皇太后，实质上是什么呢？实质上其实就是一个字，权。
恭亲王奕欣这样公开小事慈禧太后，这对于慈禧来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然而更让慈禧感到不安的是，慈禧重用的汉族官员反而与奕欣的关系更为密切。如果奕欣异军突起，那就意味着慈禧没有了市场，慈禧感到了危险。所以慈禧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奕欣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搞在一起，威胁自己的权力。于是慈禧决心扳倒奕欣，让文武百官包括奕欣在内，他才是这个王朝的最高主宰。那么慈禧打压奕欣实施的第一步计划是什么呢？
慈禧垂帘听政之后，就给奕欣套了很多很多的势力范围，只要他权力就在这个范围当中。他曾经发了很多很多的谕旨，向全天下小事，他是最主要的权力的主宰。比如说在受奕欣为仪政王的时候，那第二天他就发表上谕，两宫亲礼大政，两宫万机日礼，告诉全天下两宫太后是权力朝政的，丝毫没有提议政王的权力在哪。诛杀了载垣以后，慈禧再一次向全国各地的各路军营进行折报，以后所有的军报必须由两宫太后阅览，然后再发给奕欣等军机大臣详议，向全天下汇报，所有的军务大事上来的奏折一定要到我这里，然后我才给你转发到奕欣那里，全天下都该知道权力在我这儿。咸丰十一年的十月九日，再一次颁布一切政务两宫太后恭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所有大事是我们决定的，我命令议政王做什么那就是做什么。十月十四日再一次小谕，告诉全天下啊，不用担心什么讳言，直接呈报，如果军机大臣议政王有什么错事，你就直接指正，直接把一些奏折奏到我这里，告诉大家是什么呢？议政王是我手里的棋子。可是全天下的臣工大小官员大家都知道啊，政变以后叔嫂两个人好得不得了啊，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啊？所以呢，议政王这个时候又主要的处理朝政，于是大家都为议政王马首是瞻，鞍前马后的跟着怡亲王，跟着议政王跑，所以慈禧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了，一块心病除掉了，除掉以后对于奕欣的权力，慈禧必须要规范了。为什么要规范呢？有三个原因慈禧必须规范了。第一个原因是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以后，他必须得赏奕欣，不赏不行。这个时期的奕欣的封赏应该说达到了无以后加的程度了、全天下都知道奕欣受两宫太后的重用， 这是第一个，全天下人公认他不能接受。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时期宜心所重用的汉人成为半壁江山的主宰，这包括曾国藩，包括左宗棠，包括李鸿章，这一批人应该说都是在宜心的竭力的建议之下慈禧启用的。那么启用之后，这些汉人应该说和宜心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慈禧担心呢，有一天宜心带领着这些 汉人所率领军队的封疆大吏再来个政变怎么办，把我推翻了怎么办，他担心。还有一件事情令他耿耿于怀，议政王奕欣是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所有的外国使节都和他有来往，稍稍谁要动一下议政王的话，外国人也不答应。所以这个时候呢，慈禧就认为呢，他借助于洋人自重，处处的来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必须制裁奕欣。
慈禧发表一系列上谕，目的是要明确两宫太后和奕欣在权力上的界定和从属关系，但是恭亲王奕欣对慈禧的压制却置若罔闻。在奕欣看来，他是大清王朝的皇子，赫赫有名的议政王，慈禧奈何不了他，所以一边是慈禧上谕礼下，一边是议政王我行我素。双方这种暗中的争斗，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表面化。这时一些臣僚，特别是那些善于投机经营的人，敏锐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妄图从慈禧同奕欣的争斗中邀功慈禧。这时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的出现，使慈禧与奕欣的斗争转向公开化。那么这个小人是谁？慈禧又是怎样借助他的发难实施打压奕欣的第二步计划呢？
同治四年的三月初四日，这一天召见奕欣。恭亲王进去以后呢，慈禧就拿出了一份奏折，就对这个奕欣说了，有人弹劾你。宜心马上就问，谁呀？这个时候的宜心的心情大家应该知道的，我做的挺好的，怎么谁还敢弹劾我，特别出乎意料啊，所以口气可重了，谁呀？然后慈禧非常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如果太后跟你说有人弹劾你，作为臣下的第一个举措，不管对还是不对，弹劾的对还是不对，马上跪倒应该谢罪的。有人弹劾你了，可是他不是，趾高气扬问谁呀？慈禧当然不高兴，傲慢以及，慈禧捏着牙缝，咬着牙齿说出了三个字：蔡寿祺。宜心一听说蔡寿祺，这就气不打一处来了，马上蹦出一句话：蔡寿祺不是好人。慈禧更加生气了，马上就把宜心撵出去了。那么蔡寿祺是一个什么人呢？居然怎么就敢弹劾宜欣呢？蔡寿祺啊，是江西人，道光十九年的时候中了进士，中了进士之后他就入得翰林院去做编修，应该说这个位置是很高的，在翰林院做编修升迁的速度是很快的。蔡寿祺啊，屡屡就在翰林院做编修，可是屡屡就是得不到升迁，他着急啊，他特别想升官发财。这个时候逮到一个机会，他又来到了宫里做日讲起居注官。日讲起居注官给大家讲过，是专门记皇帝一天的大事的。那么这个时候的皇帝是谁呢？是小皇帝，所以他所记的日讲起居注主要是和小皇帝和两宫太后有关。那么慈禧身边能够给大家通风报信的，能够向外透露慈禧高兴与不高兴信息最主要的一个人，就是这个时期慈禧最重用的太监安德海。所以他借助于日讲起居注官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官职，就和安德海处得特别好。安德海就把慈禧的喜乐哀怒就无保留的 告诉了蔡寿祺。蔡寿祺与其说他胆大妄为，敢弹劾宜馨，莫不如说他摸到了慈禧的心里。当他听说慈禧对宜馨不满了，而且还知道他哪个地方不满，蔡寿祺就想抓这个大宝，就想抓这个头彩，希望能够得到慈禧的重用。于是在同治的四年的2月24日，蔡寿祺一个小小的日蒋起居注官，居然上了一份奏折，这个奏折叫做请朕纪纲以尊朝廷。在这个奏折里列数了曾国藩等汉人汉将在镇压太平天国当中的一些不实之处，然后追究重用曾国藩的罪责。那么这个没有点名，其实就提到了议政王。慈禧啊，正想向宜馨发难呢，他巴不得有人能够率先提出来点什么。蔡寿祺的奏折一到他这里之后，他是非常高兴的啊，非常高兴。他继续留中不放啊。这个蔡寿祺啊，他本来第一份奏折是试探一下，一个小小的日蒋起居主官胆敢弹劾当时的曾国藩，所以呢他是想试探一下。见太后呢没有反驳，也没有什么表态，从安德海那里又知道呢太后挺高兴的，于是这个小人居然冒胆就写了第二份奏折来弹劾宜馨。这个奏折那就是非常非常明目张胆了，洋洋3000多字，直接点名参劾宜馨啊，给宜馨罗列了什么呢？10大罪名，其中有最主要的4个就是揽权、收贿、徇私、剿营，而且他提出了一个处置这样的这个议政王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什么呢？要求议政王归正朝廷，退居藩邸，回到你亲王的府邸去，请别择议亲议政，请选择另外的好的亲王出来辅政。这蔡寿祺啊，如果不是有慈禧在后边支撑的话，他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他就是智商不足80，他才敢写这份奏折。但是他就写了这个奏折，到了慈禧这里，慈禧高兴，于是慈禧就开始了打压奕馨。
对于蔡寿祺参劾议政王奕馨的奏疏，隋立娟教授认为，事权如命的慈禧绝不能容忍自己的政权受到议政王的威胁，为了捍卫自己的全权，他毅然选择主动出击。而蔡寿祺参劾议政王奕馨的奏疏，适时地为他提供了打压奕馨的借口，他开始进行了一番缜密的设计。那么慈禧打压奕馨所实施的第三步计划是什么呢？
首先他还是先打舆论战，先大打声势，把宜馨撵走以后，他马上把内阁的人都找来了。他怎么不找军机处的人呢？因为议政王宜馨是主管军机处的，所以不找军机处的人，找来了内阁的人，包括周族培等很多很多的人。找来之后，慈禧用他的惯用的伎俩，流泪啊，哭了，当大家面就哭了，哭得很悲切，然后就给大家说了，说啊，这个议政王啊，执掌善意啊，渐渐的到了我不能够忍受的地步了，我要不重之议政王的话，我们母子就没法活了。大臣们吓坏了，原来书房好成的程度，怎么突然之间打仗了？谁也不敢说，也不知深浅，都跪在那里不吱声。然后慈禧接着说，诸位大臣啊，你们应该谨遵先帝的命啊，不要害怕议政王，议政王罪都不可逃了，有人弹劾他了啊，我们应当从速的给他议罪。这个时候啊，大臣们稍稍听出点眉目来了，有人弹劾议政王了，看来太后要处理奕馨啊。然后呢，大家还不敢吱声， 这个周祖培呢老谋深算，叩头以后就说了，说两宫太后英明啊，你们就圣裁吧，把这个球就打给慈禧了。慈禧一看周祖培没接招啊，然后就生气了，就说了，你们都不能替我说话了，那么以后皇帝长大了以后，皇帝的指责你们能够受得了吗？他确实害怕呀，但是还不能表态呀，不知道慈禧这个时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于是呢，大学士马上跪下说了，他们所提的这些弹劾的东西呢，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应该下去调查调查，调查了以后呢，然后再看看真实，我们再做处理。慈禧正中慈禧下怀，慈禧马上命令周祖培协同倭人一同来进行调查。慈禧在于他调查吗？不在于调查，慈禧就想打疑心，要的就是一个机会，他根本没有改造疑心工作态度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工作态度他不好改正了，他不是要这个，他就是要疑心手里的权啊。所以呢，周祖培和倭人不知道啊，下去老老实实的把蔡寿祺就找来了，询问蔡寿祺十条罪状，只有一条罪状，就是一心受贿。但是这个贿赂呢，又都是在天高夜黑的时候去的，谁能见到呢？谁又不能留字据？所以听说的，其他那些什么骄傲啊、狡蝇啊，这个其他的事情呢，都两宫太后知道的事情，也都是听说的。这周祖培和倭人呢，真是犯愁了，这怎么回呀？你说要把这个蔡寿祺吧，是诬陷的事情说了，那么慈禧不也是诬陷的吗？所以他又不敢说呢，慈禧是诬陷的。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处理意见说了啊，原则内，就是蔡寿祺这个原则内所涉及到的议政王的这个贿赂啊、狡蝇啊、揽权啊、徇私啊，虽不能指出实据，指不出来他有实的这个证据，恐未必尽出无因，也恐怕没有，也恐怕有点原因，要不怎么大家能说呢啊。他给慈禧一个台阶，况且贿赂之事本属暧昧，贿赂的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暧昧的事情，一个眼神我丢给你个信封你就收下了，谁也不知道啊哈。所以况且呢，贿赂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见，你让我们找我们也找不着证据啊，非外人所能见。况且什么骄蝇啊、揽权啊、徇私啊，那都是和太后招罪的时候他流露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太后圣裁吧。处理意见出来了，第二天倭人周祖培就把处理意见带给慈禧了。慈禧接过这个处理意见之后都没看，慈禧就从怀里掏出了一份他自己连夜所写的上谕，批驳或者是处理奕欣的一个上谕，除掉奕欣一切官职。我们给大家讲过，慈禧的汉语功夫并不太好，只是会写一些简单的字，他帮助咸丰处理朝政的时候，帮过他垂帘听政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对一些公文的格式他有所了解，也还可以，领会的也很好，但是汉语的功夫是绝对达不到他可以写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上谕的。但是慈禧感谢上谕，连夜写了一份上谕，这个上谕300多字，错了15个字还多，十几个字，但是呢，你能看出他的那个功夫非常的严格。这一份上谕应该说言辞非常的激烈，虽然错字很多，但是直中要害。慈禧呢把这份上谕拿出来之后不交给军机处发了。从雍正王朝有了军机处以后，重大的军国大事是必须通过军机处发的，这一次慈禧违制了，让内阁明发上谕。他为什么让内阁明发呢，而不走军机处了呢？他知道军机处是宜兴那个地方呢，给扣下怎么办，走内阁让全天下都知道。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啊，看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慈禧在争夺权力的过程当中，他把权力看得比一切都重。 啊，比一切都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清人的笔记都曾经记载了一件事情。据说呢，有一次啊，慈禧和宜馨为了争执一件事情，两个人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慈禧生气啊，慈禧就说了，说你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的职。宜馨很骄傲的，宜馨就说了，臣是先皇的第六子，皇太后能革我的职，但是你革不了我皇子的身份。这一次慈禧是真的履行了他的诺言，我革掉你一切的职位，我就给你留一个皇子，皇子他是革不了的，那是无论如何革不了，那是道光帝的六子，没办法。回想政变成功的那一瞬间呢，应该说慈禧和宜馨合作的非常的密切，好的也不得了，慈禧把一切能赏的东西都赏给了宜馨，可是就是三年啊，三年政变的时候，上到母亲下到子女，包括宜馨本人，那是封赏有加，三年的时间，所有的恩赏在一日之间荡然无存。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段史料的时候，我们都不由得心生感慨，世态之炎凉。或许啊，这并不是仅仅人情的冷漠，而是权力的角逐和政治斗争的惨烈到了泯灭人性的程度。我们应该说，慈禧是一个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他早已在追逐权力的过程当中抛弃了一切亲情，所以这个时候的慈禧尽情地展示了他人性当中的另外一面。这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权力不惜牺牲一切，这就是慈禧。所以打压奕欣的这个过程是很惨痛的。
当慈禧拟定的这份诏书公布于众时，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谁有没有想到，这个功高盖世的议政王奕欣，在一日之内所有的职务荡然无存，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竟是朝野上下猝不及防，许多满汉官员不知所措。这时无论是宗室亲贵还是副院大臣，纷纷上书为其鸣不平。这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是慈禧打压奕欣的计划面临着巨大压力。这个重要人物是谁？他的出现能挽回奕欣受打压的局面吗？
当时诏书发布以后，无论是宗室的亲贵，无论是部院的大臣，还是外省的督府，大家一律的都为奕欣开罪，而且大家共同的看法是奕欣应该复职的。那么这些人的意见，慈禧应该说收到了，也看到了，他应该考虑。但是有一个人的意见，他就必须考虑。这个人是谁呢？是道光帝的第五子敦亲王，也就是奕欣的五哥，当时在奕字辈当中权威最大的一个，年龄最大的一个。而且这个敦亲王有一个特点，平时不掺事，非常的耿介，一旦说事一定是执政要领。当他听说慈禧把所有的议政王的职位开脱之后，他上了一份奏书，这个奏书说的就非常的严厉，他说什么呢？他说了，有关于恭亲王的事情实属暧昧，所举的这些事情都是大家没见到的，风闻的，仅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小过错就骤然欲语言成，无以昭示天下。你就因为宜馨在这个时候言语上的行动上的一些小过错，你就把他所有东西都免了，你搁什么服天下呀？然后他接着又说了，恭亲王自做议政王以来办理事务，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的劣迹，做得挺好的，这个连慈禧也说不出来什么，唯有皇太后招对的时候，在言语瓷器之间有一些不，语气挺重的，敢跟皇太后吵，这也不是臣民所共见共闻的，就是和太后吵，这也是你说的，我们不知道，而所参合的内容又没有真凭实据，若一味坚持罢斥奕欣，恐怕传闻中外，议论纷纷。敦亲王的这个奏书应该说是直指要害， 直接把慈禧为什么打压奕欣，应该说所含的那个意思说得非常清楚。慈禧真的不敢不听。这一天招对的时候，应该说慈禧是乱了方寸。从他政变的时候到他后来垂帘听政的时候，他是以干练著称的，以做事非常干练而闻名天下的。可是这一天他乱了方寸了，他居然在召见内阁大臣、召见军机处大臣的时候，言语之间所表达的内容完全相反。他首先先召见的窝仁和周祖培，然后他对这两个人说了，有关于议政房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必须坚持到底。随后呢，又把军机处的文祥这些人召集来了，说了一些什么话呢？说了，说这个你们都上书说奕亲王应这个奕欣应该官复原职，那就按照你们的事情去做吧。内阁大臣下来找六部办这些事情，军机大臣下来找这些人办这些事情，两个人的指示是完全不一样的。于是文祥就找窝仁去核对了，窝仁也找文祥核对，说不对呀，太后说的不是这句话呀。于是两个人就争执起来了。最后没办法，有人能见到啊。我给大家讲过，召见的时候是有押班的，这天早上押班的是忠郡王。忠郡王找来一核对，忠郡王说出四个字，这四个字是什么呢？是故皆闻之，所有的事情都是这天早上我听到的。说明这天早晨慈禧的压力非常大，乱了方寸。他怎么就乱了方寸了呢？他心里是没底的，他也知道打压奕欣是违心的啊，是违心的。所以这一天早晨的事情就这样面面相觑的就过去了。第二个事件出现了，太守祺，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因为他的残和不实之词才带来了慈禧对于奕欣的所有的打压，所以大家找来了太守祺核对。太守祺还和窝仁和周祖培时期说的是一样的，所有的都是封文的。所以朝野上下突然之间就轰动了。轰动什么呢？慈禧居然敢听这么一个大骗子的莫须有的罪名就把奕欣给打压了。所以朝野上下这个时期的轰动就特别大了。慈禧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得不妥协了。可是慈禧的妥协也和别人的妥协不一样。在打压奕欣的40天里，奕欣天天要求见两宫太后，陈述自己的不实，慈禧就是不见。在朝野上下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慈禧见了。见的这一天，这个刚强的硬汉居然在两宫太后面前跪在地上长哭不起。这一场痛哭应该说议政王尊严丧尽。想一个权倾天下的亲王啊，尽心尽力的辅佐两宫太后，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态度的问题落得如此下场，应该说这个时候他是百感交集。我们常说一句话呀，莫道男儿没有泪，只是未到伤心处。这个时候的奕欣这一场痛哭，应该他真真正正的了解了慈禧的为人。他确确实实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啊、当他处理朝政的时候，有可能会在态度上为了争执问题的时候对这个嫂子有所不敬，但是他没有想到嫂子出手如此之重，把他就如同翻转一个羽毛一样，把权倾天下的一个大臣如此翻转。由于恭亲王一场长哭，慈禧正好有台阶下，于是慈禧又以小皇帝的名义拟了一份上谕啊、有感于议政王这个将功补过，痛哭一场，有知悔改之心，免去议政王的头衔，但是仍让他在军机处行走任职。这一次的处分，慈禧依然保持他的尊严，慈禧是要一定限制议政王的啊、议政王的这个权力是不能再给他的啊、你军机大臣的职务我可以给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权力可以给你，议政王是绝对不给的。慈禧通过这个蔡寿祺这场风波，把一个亲王玩弄于股掌之上。惩的时候 免去一切官职。讲的时候免去议政王给你恢复一切官职，议政王奈何不得。从这个时候开始，议政王应该说做事是走三步退一步，处处的谨慎，处处的小心。大清王朝刚刚开启的一些由议政王所率领的新气象，在这个时期就逐渐的草草收场。应该说慈禧在争夺权力的过程当中，他是以牺牲王朝的发展为代价的。要想知道他打压奕欣以后的清王朝的发展情况，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一场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在走向没落的大清王朝闪亮出现？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将如何面对这个新生事物？曾经毅然支持中国少年赴美留学的他，为什么会做出马拉火车的糗事？慈禧太后到底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还是终结者？哈尔滨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继续走进慈禧，解读他与洋务运动的是非纠葛，敬请